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6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美国东部夏令时清晨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必须加紧训练伊拉克军队以击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奥巴马星期一说，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认为需要有更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奥巴马和阿巴迪星期一在德国举行会谈，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策略。该组织一年前占领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发动空袭，支持伊拉克地面部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仍占据着伊拉克一些大城市。奥巴马说，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有关加紧训练的计划，并表示那些受过训练的伊拉克军人在行动中展现了成效。他指出，招募兵员应是当务之急，尤其是从逊尼派部落中招募新兵。为期2天的2015年度工业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已经落下帷幕。会议期间，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七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论及俄罗斯问题时表示，除非莫斯科真正履行有关乌克兰战事的停火协议，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进一步加大。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在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卷入乌克兰战事并吞乌克兰境内克里米亚半岛这些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奥巴马总统在七国首脑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的行为正在伤害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民众。他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要面对的问题是是否还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分子，无视乌克兰领土的完整，为了重振所谓的苏维埃帝国的荣耀而置俄罗斯的经济于不顾。目前处于流亡状态的也门总统哈迪表示，在下个星期举行的由联合国发起的日内瓦和平谈判期间，将不会同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谈判。哈迪在接受阿拉伯卫星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只会讨论有关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问题。该决议要求胡塞反政府武装从他们所占领的也门领土上撤出。哈迪同时还谴责伊朗方面通过支持胡塞武装干涉也门事务。他称伊朗比基地组织更加危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各方真诚的、不设前提的参加到也门谈判中来。他说，希望这次谈判能够重启也门和平的政治过渡进程。星期一，美国航天局对一个新降落伞系统进行的第二次试验失败。设计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便于较大的航空器在火星上着陆。一个被称为低密度超音速减速器的碟状无人飞行器降落在太平洋海域。在此数小时前，这个飞行器被一个巨大的氦气球从夏威夷可爱岛带到空间。韩国卫生部宣布发生了第七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韩国卫生部星期二说，这名68岁的妇女是在首尔一家医院的急诊室病逝的。韩国卫生部还表示，又发现了8个新病例，这使得感染 MERS 的病毒的人数上升到95人。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2500多人因怀疑曾经接触 MERS 患者而被隔离。卫生机构官员说，他们在跟踪被隔离者的手机信号，以确保他们遵守隔离规定。美国陆军星期一表示，美国陆军官方网站服务器中的一部分内容，当天，也就是2015年6月8日遭遇黑客侵袭之后，陆军方面采取了适当的防范措施，将网站暂时关闭，以确保信息不被泄露。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家好，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杨林，今天我们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找路。
Follow this road straight for 3 blocks until you see 97th Street, then take a left.
去划船。
I have you to help me bail it out.
You're not serious.
Oh, I'm serious.
要聊聊买新车还是二手车。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挂羊头卖狗肉。
狗肉？I have a dog. I don't want to,
Cat, 别紧张，这只是个说法而已。
Oh, okay. My dog will be happy to know that.
让他放心吧。好，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set aside. Set is spelled S-E-T and aside, A-S-I-D-E, aside. Set aside.
Set aside 有留出、拨出的意思。比如说
He set aside $200 each week and put it in his rainy day fund.
他每周都留出200美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I always set aside time to exercise, no matter how busy I am.
不管多忙，我都要留出锻炼身体的时间。在美国运通信用卡公司的提倡下
Every November, one Saturday is set aside as Small Business Saturday, to encourage people to buy from small businesses.
每年11月都会有一个星期六是小企业日，鼓励消费者买小企业生产的产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t aside, set aside, set aside.
I set aside time to go for a walk every day, no matter how busy I am. 我不管多忙，每天都要出去散散步。
Good for you. I wish I could do that, but I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I'm breaking my back to impress my boss.
Huh? 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你只好把后背给扭了。
Stop teasing me, Yanglin. You know what I meant by breaking my back.
我是知道，可是很多听众可能还不明白呢。所以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接到我妹妹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男朋友这才第一个星期到咨询公司上班，就已经忙得见不到人了。她说这间公司把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她男朋友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点，还得把工作带回家，非常的辛苦。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eak one's backBreak is spelled B-R-E-A-K, and back, B-A-C-K. Break one's back.
我们知道 break 这个词本身是打碎的意思，而 break one's back, 背都打碎了，引申的意思就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妹妹的男朋友工作非常辛苦。
Working as a consultant in this company will break your back.
在这间咨询公司上班非常辛苦。下面这个例句是一个儿子谈到他妈妈为子女所做的牺牲，让我们来听听看。
Mom always wanted my sister and me to enjoy a better life than she had. That meant working 2 jobs for many years to afford what we needed. She broke her back.But as a result, I became a surgeon and my sister a concert pianist. We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so successful without our mother's great sacrifices.
这段话是说，妈妈一直希望我和妹妹能够过上比她更好的生活。她多年来一直身兼2份工作来满足我们的所需。她一直非常辛苦。但是现在呢，我成了一名外科医生，而我妹妹成了一名钢琴演奏家。如果没有妈妈的牺牲，我们绝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是啊，母亲为孩子的牺牲真的很让人感动。这也是美国很多第一代移民的处境。他们为了让子女享受他们没有享受到的生活，一生都非常辛苦的工作。
The parents of immigrant families are willing to break their backs in order to give their kids a better life.
移民家庭的父母非常辛苦的工作，想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om always wanted my sister and me to enjoy a better life than she had. That meant working two jobs for many years to afford what we needed. She broke her back, but as a result, I became a surgeon and my sister a concert pianist. We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so successful without our mother's great sacrifices.
上面我们谈到很多人辛勤工作，但是啊，也有恰恰相反的人。有些人从来都不愿意付出一点努力。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My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is one of the laziest people I know. Just about every day, he's out drinking beer on his front porch. Yet his house is falling apart, and his yard is full of junk. It would take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 place in good condition. Unfortunately,I can't imagine him ever breaking his back.
这段话是说，住在对面的邻居是我见过的最懒的人。他每天在门口走廊上喝啤酒，可房子却是东倒西歪的，院子里堆满了垃圾。要把那里清理干净，得花好大的功夫。不过我可无法想象他会辛苦地去整理。
自己家的院子都不愿意收拾，可真够懒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 knack。N-E-C-K 来代替 Break one's neck 一样也是辛苦工作的意思
I can't imagine him breaking his neck for anything
我想没有什么能让他去辛勤工作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is one of the laziest people I know Just about every day he's out drinking beer on his front porchYet his house is falling apart, and his yard is full of junk. It would take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 place in good condition. Unfortunately, I can't imagine him ever breaking his back.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eak one's back, 意思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I don't want to be breaking my back every day. I want some easy money.But there's no free lunch, unless...
Unless 什么？快说快说。
Unless you win the lottery, 中彩票。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办法呢。买彩票也太不靠谱了吧。我从来没中过，纯属骗人的把戏。
可是别人中过了，你运气不好吧？
也有可能。不过有些抽奖、有奖购物什么的，我真怀疑是骗你消费的把戏。就是节目开始时候我们说的挂羊头卖狗肉。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挂羊头卖狗肉。
无穷，你看，买这个可以赢200块现金奖哎。
200块？哪有这种好事 ？I mean, it's too 什么来着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没错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哪有这种好事？你仔细看看，抽奖细则里一定有什么附加条件。Donny， 这种附加条件英文怎么说
？It's called catch. You can say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What's the catch？
Oh, catch, C-A-T-C-H, catch. What's the catch? 就是有什么附加条件。
对，那无穷 ，Tell me how I can win this.
你就别想了。你看，你要先花500块买这件产品，然后再去抽奖，中奖率3%，这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挂羊头卖狗肉，这种说法好，英文里叫 false advertising.
假广告，没错，就这意思。你别被忽悠啊
I can't believe I almost got bamboozled.
Bamboo? 竹子什么？
是 bamboozle, B-A-M-B-O-O-Z-L-E, 就是骗人。
换句话说 ,bamboozle 就是忽悠别人了。
Exactly, I almost got bamboozled, 我差点就被忽悠了。
是啊，不是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
Yeah, you're righ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哪有那么好的事是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第二，隐含的附加条件是 catch, as in what's the catch. 第三，挂羊头卖狗肉是 false advertising. 第四，忽悠是 bambooz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anglin, do you want to go to a penthouse party with me this weekend? It's a very fancy party at my friend's place.
有好吃的吗？
Sure, a high-end restaurant will do the catering.
这么好。So, what's the catch?
你倒会现学现卖。There is no catch. My friend got a super good job, and he's throwing this party to celebrate.
Wow, good for him. 不过你可得提醒他，头天上班可别迷路。
Where does that come from?
你听听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终极课程。Craig 刚搬来纽约，第一天到新公司上班，却迷路了，只好向别人问路。
That's right, Winnie. In this first part, Craig stops to ask a policeman for help.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number 250 on East 97th Street.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here?
97th Street?Wow, that's pretty far away. I hope you're not in a hurry.
Actually, I'm late for my first day of work. What's the fastest way to get there?
Do you have a car, or are you tak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I'm on foot.
第一天上班就可能迟到， Craig 啊，肯定急死了。可是警察告诉他，到公司还有很远的路呢。
That's why the policeman hoped Craig was not in a hurry.If you're late for something,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re in a rush.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Oh, in a hurry 和 in a rush 都是来不及、赶着做什么事的意思。Profess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是指像公车、地铁这样的公交系统吧？
That's right.
可是 Craig 既没有开车，也不坐公车、不坐地铁，而是 on foot 走着去。哎，我真担心他会迟到哎。
Well, if you're walking, the fastest way to get there is to go through Central Park.
Central Park? How do I get there?
Follow this road straight for 3 blocks until you see 97th Street, then take a left.
Okay, I'll go straight on this street and take the 3rd left. Then what?
Follow 97th Street until you get to the other side of Central Park.Number 250 will be 4 blocks ahead on your left.
Great. Thanks for your help.
So, Winnie, what does the policeman tell Craig to do?
警察说啊，沿着这条街走3个街区，看到97街以后啊，左转。
Exactly. And then what does he have to do?
然后呢，他要一直沿着97街走，直到穿过整个中央公园为止，然后再走4个街区，公司啊，就在路的左边。
Exactly.In this next section, 1 hour has passed, and Craig has come back to talk to the policeman again.
啊，一个小时后 ，Craig 又回来向这个警察问路。哦，那一定是迷路了。
Officer, I followed the directions you gave me, but I didn't find the address. I think you gave me wrong directions.
What? That's impossible. I told you the right way to get to 250 West 97th Street.
West 97th Street? No, I told you East 97th Street.You mean I walked all the way there for nothing?
You're going to East 97th Street. Oh no, I must have told you how to get to West 97th Street. East 97th Street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You can get there in 5 minutes.
原来是这么回事。Craig 要去东97街，可是啊，警察听成了西97街。难怪 Craig 走了大半天，还是找不到公司呢。
Yes, Craig is having some bad luck this morning. But at least his destination is only 5 minutes away now.
对，好在警察说啊，东九十七街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就在附近，一拐弯啊就到了。
All right, officer, can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250 East 97th Street?
Of course. Just go back to 97th Street and instead of turning left, turn right. The building will be on your left-hand side.
Okay, is that the fastest route? I'm really late now.
There is a shortcut, but since you don't know the city well, it's probably best to take the easiest route so you don't get lost.
哦，原来问题就出在左拐还是右拐上。如果到了九十七街后右转，马上就能到公司。Craig 为了赶时间，问警察有没有 shortcut 近路。可是警察怕他走丢，让他还是走最好走的路线。
That's right, Winnie. Do you think Craig's new boss will be mad at him for being late?
我们下次节目就知道了。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又是东又是西的，我听得都晕了。
你是路痴，肯定得晕。
幸好我开车上班，而且有 GPS 带路。那天我的 GPS 坏了，我就惨了。对了 ，Cat， 上次不是说要给你买车吗？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呀？
No, I don't. I still think the disadvantages of owning a car outweighs its advantages.
你不想买，我倒是被说动了，想换辆车哎。
Really?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 want my car to be good-looking, fuel-efficient, roomy, and affordable. I haven't found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yet. I don't think you can have it all.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最后还是要做出取舍。咱们接下来听听今天的礼节美语，看看 Chris 打算挑个什么车，也许能给我一些灵感呢。
礼节美语
Chris 准备买辆新车，向同事 Jason 征求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e? Here, take a look.
I like it. It's quite stylish, but it's also pretty small.
That's okay. We are only a family of three.
This model has a 1.3-liter engine. With a small engine,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on ga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considering this one.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When I was young, having a car was all about power, prestige, and fashion. But today, everything is about economy, value, and savings.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ris 看中了一款车，征求 Jason 的意思。Jason 说，车的外观还是挺有型的，就是有点小。Chris 觉得小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三口人。
A family of three.
小点也就够了。Jason 说，这款车引擎是 1.3 公升的，省油，这是优点。Chris 承认，这也是他看中这款车的原因之一。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意思是说，这辆车的油耗低，总体上说挺划算的。Jason 大发感慨，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买车时就是为了马力、时尚，如今大家考虑的却都是实用和省钱。
Have you considered getting a second-hand car?
My wife rejected that idea.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The car could be water damaged or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Anyway, having a new car is a great experience.
I'm also trying to decide if I should take the 3 or 5 year payment option.
If I can make a suggestion, go with a 3 year plan.The 5 year might look easier, but in the end, the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worth it.
Chris 不打算买二手车，因为他太太担心碰上个缺德的二手车车行老板，把出过车祸的车买回家。上面所说的
unscrupulous is spelled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意思就是没有道德操守的。 Jason 觉得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他说的很有道理。在贷款方面呢 ,Chris 不知道应该三年还清还是五年还清。Jason 建议他做三年的贷款。因为五年贷款每个月付的钱看上去虽然少一些，但其实把交的利息都算进去就不值了。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How about the color?
Blue is my lucky color, so I'll pick blue if possible. My wife says we should consider black because it doesn't look dirty so quickly.
Cool. Well, let me know when you decide.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Sure, Jason. Thanks for the input.
Chris 说我回家算算。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算算清楚，特别是指明摆着的事。比如
We cannot afford that house with our salaries. You do the math.
咱们的工资买不起那栋房，你自己算算吧。在颜色的选择上 ,Chris 说蓝色是自己的幸运色，但是太太觉得黑色金脏。Jason 最后说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买了新车可别忘了给我看看。
I don't think Chris's case is of any help to you. He's a married man with a baby on the way, so his prioriti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yours.
也对。不过有一点一样，那就是 we both have to do the math.都得算计算计自己的收入能负担什么价位的车。
So, used cars are out of the question then?
那也不一定。我现在这辆车就是二手车，我觉得还不错。不过 Chris 的担心也对，买二手车风险确实要大一些。
好了，咱们不说买车了，换个话题吧。
不买车，买船吧。
啊？
来听体育美语去划帆船。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Let's go sailing, Yangchen.
玩帆船，太棒了！哎呀呀，是要坐这条破船去啊
？No, it's not a 破船. It only
yes,
has a.
Yes, it is.
It only has a few small holes. And besides, I have you to help me bail it out.
You're not serious.
Oh, I'm serious. The bailout I'm talking about is when water comes in the boat.And we take it out, because if we don't, it's going to sink.
Oh, 你是说因为这船上有窟窿 a few small holes, 所以要我一直不停地往外舀水。
That's right, Yangchen. But you can also say you bailed someone out any time that you help them avoid a disaster.
比如说美国有些银行要倒闭。
Then the government bails them out.
我们船上怎么还有一面旗子？
A boat's flag.It's called its colors. The flag gives other boats information about what kind of boat it is. For example, where it's from.
那我们应该挂一块破布才对。
Why should our flag be a piece of rubbish, Yangchen?
因为我们是条破船呢。
Funny, real funny, Yangchen.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flags. You know, sometimes pirate boats put up a fake flag to disguise themselves.
Oh.
Yeah. Then when they attack...They put up a pirate flag.
我是海盗。
Well, you've got two eyes, Yangchen.
那我是山寨版的海盗。
Okay, so when people pretend to be one thing, but then they reveal their true character, you can say they showed their true colors.
Hey, Patrick, 我们挂一面海盗旗怎么样？
So, we're not just gonna go sailing. We're gonna attack another ship?
Show me the money.
Wow, you showed us your true colors.
Row, row, row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
我也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
I've never heard of that song.
这个可是很老的歌了，我妈妈小时候那个年代的。
Wow, but it sounds nice.
因为我唱得好呗。不过话说回来，以后咱们可以一起去划船。
Sounds like a plan.
好 ，it's a date.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必须加紧训练伊拉克军队以击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奥巴马星期一说，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认为需要有更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奥巴马和阿巴迪星期一在德国举行会谈，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策略。该组织一年前占领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发动空袭支持伊拉克地面部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仍占据着伊拉克一些大城市。奥巴马说，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有关加紧训练的计划，并表示那些受过训练的伊拉克军人在行动中展现了成效。但奥巴马指出，招募兵员应是当务之急，尤其是从逊尼派部落中招募新兵。为期两天的2015年度工业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已经落下帷幕。会议期间，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七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论及俄罗斯问题时表示，除非莫斯科真正履行有关乌克兰战事的停火协议，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进一步加大。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在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卷入乌克兰战事、并吞乌克兰境内克里米亚半岛这些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奥巴马总统在七国首脑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的行为正在伤害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民众。他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要面对的问题是，是否还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分子，无视乌克兰领土的完整，为了重振所谓苏维埃帝国的荣耀而置俄罗斯的经济于不顾。目前处于流亡状态的也门总统哈迪表示，在下个星期举行的由联合国发起的日内瓦和平谈判期间，将不会同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谈判。哈迪在接受阿拉伯卫星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只会讨论有关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问题。该决议要求胡塞反政府武装从他们所占领的也门领土上撤出。哈迪同时还谴责伊朗方面通过支持胡塞武装干涉也门事务。哈迪称伊朗比基地组织更加危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各方真诚的、不设前提的参加到也门谈判中来。他说，希望这次谈判能够重启也门和平的政治过渡进程。星期一，美国航空航天局对一个新降落伞系统进行的第二次实验失败。设计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便于较大的航空器在火星上着陆。一个被称为低密度超音速减速器的碟状无人飞行器降落在太平洋海域。在此数小时前，这个飞行器被一个巨大的氦气球从夏威夷可爱岛带到空间。美国航天局说，这个低密度超音速减速器带有一个直径为30英尺的巨大降落伞，但是这个降落伞没有能够打开。录像画面显示，降落伞在飞行器返回地面时破碎，去年6月进行首次试验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韩国卫生部宣布发生了第七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韩国卫生部星期二说，这名68岁的妇女是在首尔一家医院的急诊室病逝的。韩国卫生部还表示，又发现了8个新病例，这使得感染 MERS 病毒的人数上升到95人。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2500多人因被怀疑曾接触 MERS 患者而被隔离。卫生机构说，他们在跟踪被隔离者的手机信号，以确保他们遵守隔离规定。为防止 MERS 蔓延，韩国还关闭了近2000所学校。美国陆军星期一表示，美国陆军官方网站服务器中的一部分内容被当天，也就是2015年6月8号遭到黑客侵袭之后，陆军方面采取了适当的防范措施，将网站暂时关闭，以确保信息不被泄露。一个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组织声称对这起网络袭击事件负责。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六月八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东方之星豪华游轮上星期一在湖北小城建立附近倾覆而倒扣长江，船上456名乘客和船组工作人员仅有14人逃脱生还。悲剧发生第三天，中国政府一度短暂地允许少数记者到长江上的事故现场报道救援工作，不过很快开始有警察阻止人们前往事发地点，建立的部分道路段呢也变得无法通行，酒店被告知不能随便接待记者，警察还阻止记者前往当地医院等等。一时间，央视的稀少画面和新华社的刑事通稿成为仅有的消息来源，这与国内国际的关注程度可以说是形成了先强烈的对比，也遭到民众和国际的诟病。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控制这次事件的信息？他为什么把天灾人祸政治化？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何平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
对，
另外
就用这电话，就用这
电话。嗯，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这次事件呢，我们有分析称的是亚洲最近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这个船难事故。那么不管它准不准确，如果是说它是中国的最严重船难事故呢，是不为过的。那么我想问问你，您作为一个在海外的这个评论人士，您怎么看这次事故？那么同时呢，您所看到的这个国际的反应有哪一些？
我觉得首先呢，这种灾难在任何制度、任何社会之下都可能会发生，而且发生的原因呢，有时候也非常的复杂，很多种多样。所以首先我们对这个船难发生的这个原因，可能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这个查清楚。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呢是让大家了解这个资讯，因为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这也是人们所应该知道的这个内容。但是另一方面呢，是需要这个保持专业的救援，因为在这个时候，救援生命是第一位的，所以不能让媒体啊去干扰这个救援的工作，不能让媒体的报道啊去左右人们的左右这个专业的这个救援。但是并不等于要掩盖真相，并不等于要阻止记者去采访报道。比如说这一次的中共的这个官方行为，他就完全是不是让这个媒体不去干扰这个去阻止媒体去干扰这个现场，而是阻止媒体进行正常的这个报道，也阻止人们去正常的关心这个事情，仍然像以往一样的，甚至比以往更严重的，想利用这次灾难事件呢，为他们脸上贴金。我要所谓的这个温家宝之前在问题大地震非常无耻的写上“多难兴邦”这几个字啊，那么成为他们这一次的又一次无耻的想利用一个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或者是这样一个事故呢，来为他们的这个事情的失误，或者是为他们的几套政策呢，来找到一个转移的实现。但是很可惜呢，在现在一个民智已经开放的一个社会里面啊，那么这一次他们失败了。人们更多的是失望，更多的是愤怒，更多的是谴责。所以他们这就意味着这个中共以后要利用一个灾难事件来为自己的政策贴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看看他们的决策体系，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表现出来，让专业救援尽快去救援生命。而是在媒体上宣扬什么这个几个常委开会，你说几个常委都为这个事情开会，干你们什么事儿，对不对？你首先需要的是一个专业的队伍去救援然后让媒体报道的是个总理在上面去上蹦下跳去表演这些东西老百姓已经看得太多了，你们表演整得有一点新的手法这样一点手法是 大家产生的是一个对政府信任的一个经验和信任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失去啊，使你们的啊这个政府的威信进一步的这个下降啊，你们自以为是很得意的，但实际上通过这个事情，人们更多的是一等对政府的一等失望。所以这一次中共的整个救援，它的不是救援首先表不表现专业性的问题，是它整个的试图来操纵这个整个舆论已经彻底失败了。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呢何斌先生分享了他对整个事件的这个他的看法和评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在中国国内这官方和民间呢有怎么样的反应，你怎么看这些反应？
一个是我觉得就是事故本身反映出的这些体制问题啊，比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这个灾难这个是发生它有没有它的体制上的原因，这一点呢现在可能还大家对于真相本身现在都搞不清楚。那么再有呢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唯独这条船，因为同时还有另外一条船也在那个位置，为什么偏偏就是这条船完了。那么当时这个帆船的这个河段它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河段，但是有了三峡工程以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事故多发的这么一个航行的河段。所以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为什么逃生的这个人，大部分逃生成功的都是这个船上的船员或者船长，这个轮机长大部这些人，为什么这个乘客这个没有能够有机会逃生，到底这个真相是什么？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现在这龙卷风的一开始这个就是怪老天嘛，就龙卷风这说法现在黑不提白不提了。但是呢你现在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体制导致这么一场灾难，是纯粹的天灾呢，还是它确实这个中间有我们的自己的体制上的问题，这点我觉得需要搞清楚。再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救援恐怕是一个最差的救援，就是到现在为止来看，这个真正从这个船里救出的就是破船这个破拆以后救出两个人，其他那些人要么就是在翻船的时候这个离开了船体，要么就是你像那些船员他们逃，这个比乘客更有机会逃生，但是从救援本身来讲是相当失败的。那第三一个我觉得是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最恶心的这个宣传啊，这个完全是在消费这些个死难者。而且现在我们这个媒体看弱智到了这种程度，真是难以想象啊。就是你做任何的宣传，你首先应该把这个把人命放在第一位，但是呢这个变成了一个思维这个宣传的一个定式，就是叫做坏事变好事所以这么一种报道它非常的恶心，让这个大家觉得这个网民也评出来十大恶心的这个报道，什么这个叫身为国人何其有幸，然后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了世界通过沉船事故见中国决心，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怀抱，这些都是让人很难理解的一个报道。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刚张先生正好也谈到，就关于这次事件呢，其实最让人感到这个很多的看者最感到这个无聊的就是这些个标题。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呢，把这些标题我们准备好了放上屏幕，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另外呢，就是说刚才何斌先生呢也谈到，就是说呢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官方呢是把重点放在这个常委开会之上。那么还有呢就是李克强在现场坐镇，那么以及呢这救援部队呢甚至呢也到了这个给颁发给立功受奖这么一个这个仪式。那么再加上刚才的这些标题就是说身为国人何其有幸，四天三夜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 灾难救援考验中国，世界透过沉船见中国决心，中国的老人与海，东方之星帆船事件幸存游客求生记，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些悲伤的水域，沉船救援十个注定要载入历史的镜头，在长江大风大浪中谱写万众一心的赞歌。最后一个呢，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那么我想问问呢，这个和平先生，就是说这样一个套路的话呢，这个明显是中共一贯使用的这个方式宣传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到了现在现在这个年代呢，中共呢仍然是没有脱离他过去的这样一个桎梏，没有办法跟世界接轨呢？
因为中共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打算要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他只是利用经济上的所谓的成就。我们都知道经济上我们讲过很多次，一方面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是中国老百姓的勤奋勤劳，另外一方面是跟国际社会的这个 WTO 的接轨啊，那么让这个中国有一个跟国际经济发展的这个平衡问题。这个就是中国长期的固日的贫困，那么有了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空间。这个不是中共体制所操纵的一个成果，恰恰是中国放弃了一些僵化的经济体制所操纵的一个成果。那么但是中共利用了这个经济成果为他的政治体制作为一个最有力的一个支撑，那么他认为恰恰是他的僵化的没有人性的政治体制来负担了经济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原因之一。因为你牺牲了人权，你牺牲了经济环境保护，对吧？你牺牲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应该有的这个这个知识啊，这个企业产权啊，那么这利用这些东西呢负担了你经济上的一些成就。但是这些成就现在成为了他的这个僵化和罗浩的政治体制的一个支撑。所以他们在这个跟30年以前相比，中国现在政治环境非常的恶化，恶化就在于呢，这个中国的很多的官员，他已经觉得他不需要向西方学习，他觉得他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体制啊，维护他的台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制，维护他的政权的一个最好体制，所以很自然他就不愿意接受任何这个政治文明的价值啊，反而呢利用这个。把人们早已经嘲笑，早就已经抛弃了这个政治形态的一些东西，来作为他现在施政的一些口号，作为他施政的一些依据。哎，这个跟已经开放的这个民智，或者是越来越在开放的一个民智的，就是形成了一个对立。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没有网络的时代，没有信息流通的时代啊，一个是没有看过世界的一个时代。那么老百姓可能就接受了，因为中共长期以来就利用了这个灾难来唤醒所谓的这个民心，利用了所谓的灾难来支撑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但是现在不一样啊，大家人们看看这个南韩，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面对这个灾难的。首先第一个是让专业的救援队伍尽快的赶到现场，用专业的手段进行这个救援。第二个，政治人物或者相关的责任人啊，应该去赶赴现场，或者是对这个事情呢做出更好的这个资源啊这个调动。第三个，让媒体要尽可能的把真相及时的准确的披露给大家。当然我前面也讲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群情是比较激愤的，我们不能让舆论的压力去干扰这个救援，也不能让舆论的压力去让这方面追查事情的真相受到这个影响，这应该有一个专业的标准。但是中共他不是这样的，他要做的是掩盖真相，那老百姓不干了，对吧？你不但要掩盖真相，这已经是够恶心的了，你还要利用这个这个所谓的多难兴邦这么一个词来利用这个难，利用这个灾难，也利用死难者的这等不幸来作为你这个执政的一个合法性，或者是给自己打一个兴奋剂。那这样的话就是拉开了你跟百姓的距离，甚至是你跟老百姓形成了一点对立的一点情绪。所以我前面讲了，这个灾难事情是非常不幸的啊，但是这个灾难事件标志着中共利用这个灾难事件来利用民心，这个时代结束了啊，以后这种灾难事件他们会不会改不知道，如果他们不改， 只会使老百姓对他们更厌恶，只会老百姓对他们更失望，只会使老百姓对他们甚至更仇恨。
好，谢谢何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4001200551发表您的意见。第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这个独裁专制体制肯定要封锁信息，如果不封锁信息，它就不适合独裁专制体制了。但是我觉得这次和那个几年前那次动车组的那个事故，又不一样。那一次呢，好像还或多或少让那媒体报道了一些东西，让人们知道了一些真相。但是呢，他们也认为惹了一些麻烦，什么什么揭露了很多东西嘛。所以呢，这一次控制得更加紧。但是这样能不能达到效果呢？我看未必啊。我就说这点，谢谢啊。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其实好像是适得其反啊，引起很大的公愤。那么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我感觉这一次的救援实在是最无能的一次救援。那么首先他应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首先就应该解决舱内人员的生命维持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向船的那个舱内充气，充入氧气，至少你要也要充入空气，同时充入空气本身还可以抬高船体，使那个什么船内人员的那个空间得到扩展，甚至于有可能使船只翻转，从而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目的。结果没，他们一开始就弄什么潜水员往里跑，往里钻。这种救援方式只能使原有的那个气穴变得更加那个狭小，每一次他们的钻进钻出都会使原有的气穴都受到破坏，使船内人员的生命安全进一步受到威胁。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辽宁赵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是也是辽宁的贡先生，你好。辽宁的贡先生
你好。你好，
请讲。
其实我今天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主持人，第二个是问问张立凡先生。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说啥，我这电话号我经常提一些以美国之言看法不同的观点。
欢迎您的意见。
我这两个电话号全都给我封了，不接我的电话号，这是第一个。这是为什么？如果要是就我颠覆中国政府的一个的话平台，那我以后就不再打电话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多说的话是，张立凡先生他是历史学家，他说我不懂得历史。那次我说中国的话就说是建国后53年毛泽东在的话提出了一线二线，他说我不懂的中国历史。既然的话中国的话提建国后的话一线二线你都不懂，你怎么还提着历史学家的话你就忽悠中国人，连个沉船事件你都把它看成是一种体制的问题，你不就是想颠覆这个国家，颠覆这个政府吗？所以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要对历史负责，你不能的话说是把事实都是为了的话拿上了这个体制，想颠覆这个国家，颠覆这个政权呢。
好，谢谢。谢谢辽宁的龚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您提出的向我提出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封了您的号码，我的回答不是，我们是美国之音是自由的平台，我们欢迎任何持有不同政见的男士女士来打电话发表您的见解。那么另外呢就请张立凡先生进行回应。那么尤其我觉得他说的重点就是说说到您颠覆国家颠覆政权这个有错吗？
哎呀，现在这个五毛太多了，所以我一般的都不太理睬这一类的这个所谓起控式的这种质问。他说这个什么一线二线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跟他谈过这个所谓的一线二线的问题。那么至于说我批评这个这次的救援和相关的报道，这跟颠覆政府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他这种说法有什么样的依据。我们是正常的批评，我这种批评只是针对就是这次救援中间的这个各种的失误，以及造成事故的原因，以及这个宣传上所做的这些很不近人情的这种报道。我这种批评难道错了吗？ 这跟颠覆政府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这种人是怎么思维的。谢谢。
好，谢谢辽宁的龚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湖南的左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那个这个沉船事件的这个，就是那个灾害形成的原因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说，因为你们的信息比较广，就除了它那个龙卷风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版本的这个报道？另外就是说，想请和平先生分析一下。就是说，如果以后再发生灾难的话，你觉得他这个报道的方式，也就是说改变的几率有多高？谢谢。
嗯，好，谢谢湖南的左先生。和平先生，请您回应。
啊，我只能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等一下张先生回答啊。
好好，
我了解的这个资讯有限，我们没办法判断中共未来会怎么样。当然，我们希望怎么样是可以表达出来了。我们当然希望我前面讲了，任何一个灾难事情发生的时候，首先第一条，就是应该用专业的手段去救援这个受难者啊，这个东西不能受这个舆论的太多的干扰，并不能让记者随意的能够接近现场去影响这个救援，同时呢也不能让舆论的压力，因为一般灾难事情发生的时候舆论都是比较激愤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影响到领导人在决策这个救援的这个工作，在哪一个国家实际上都是受制于这个舆论是比较大的。我是因为做这方面研究的，所以我觉得呢应该尽量减少舆论的这种压力，因为这个时候舆论是什么声音都有，如果你受舆论过于左右的话呢，会影响你的专业救援啊。但是这并不等于要掩盖事实的真相，一方面救援队伍要尽可能的把事实真相披露出来，让大家通过媒体的手段呢能够披露出去。第二个是媒体要尽可能的接近真相啊，一直接近到实在不能接近为止啊，就影响到救援的这个为止啊，那么呢去把事实真相披露出来，这样的话大家会足足一方面是很多的受难者的家属，他们急于了解呢这方面的这个资讯，了解他们的亲人的这个状况，在这个时候是有这个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第二方面是让社会大众知道这个事情的进展，还有一个甚至让国际社会让其他人更多的了解这个救难的过程，这样的话以使未来类似这样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例子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来作为下一次救援的一些参考。这通过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理得很清楚。至于灾难的原因怎么发生，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原因是我一向认为这样一个复杂的这个灾难不是通过新闻报道本身，也不是通过船上的某一个这个幸存者本人的口述，或者是通过我们一时的专家的观察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的啊，因为这样一个大的灾难，这么一个复杂的事情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比较冷静的时间，比较专业的标准来去调查这个事情的这个真相，但是这个真相啊，只有经过这样一点程度才会更多的呈现出来。现在是因为有太多的传言，现在有太多的疑问，现在有太多的这个没办法去判定它真假的一些资讯，所以在这个时候资讯咱们在接手的时候还是要比较谨慎一点，要比较专业的标准去看待它，而不能随意的去相信任何媒体的报道或者任何幸存者的一些报道一些口述。
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